我们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请大家当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分享。那感谢神带领我们很平安的又度过了一个农历年。那我们可以一起在这个一年开始的时候来教会一起聚集敬拜神。那求神也赐福大家继续赏赐大家很丰富平安的一个年度。那今天小弟想跟大家谈的一个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关系，是关系。那为什么会谈到这个题目啊？那其实我们对这个关系这两个字应该很不陌生哈。我们在我们的人一生的成长过程里面，我们有着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关系，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关系，有的是深是浅，有的是因为婚姻的关系，有的是来自原生家庭，有学校，有师生关系，有这个同事关系，那同事里面可能有些有同部门的，不同部门的，然后有这个父子关系，有夫妻的关系，那还有像我们在座一起坐在这里，我们就是教会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关系啊。那我相信刚过完年，在过年的时候可能就是最多我们会去跟家里的亲戚朋友见面也好，或回到老家跟很多一起长大的这些这个教会弟兄姐妹见面也好。那所以在这个过年里面，也因为我这个见到很多家人，那对这个关系这两个字特别有一个感动，那想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因为小弟是来自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家庭，所以我爸爸有这个五个弟兄姐妹，那在上一辈呢有更阿公有16个兄弟姐妹，就比较多，所以有很在亲戚关系里面就是很多这个姑姑啦姑婆啦，那在我爸爸的弟兄姐妹这一辈里面，我们都会一起聚集过年，就每年会选一个地方，那家族的人会一起聚集。那就是在这个过年里面，小弟的感触特别深刻，因为其实小弟的爷爷奶奶都已经离世了，他们都不在这个世上。那我们还是一样维持这个传统，就是目前来说还是爸爸的五个弟兄姐妹一起过年了，所以有但是越来越多人开始加入这个过年团体，所以我们今年就有25个大人3个小孩，那开始有在更下一代的人出生这样。所以在这整个接触里面，我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的感触，那也就回想到说，其实我们人经历了在人生里面，然后在生活里面有很多关系。那但是令我感触最深刻的就是说，在这么多关系里面，其实就小弟的观察，就是其实很多关系是处得不是很好的，那譬如说就是同事也好啦，这个父子也好啦，亲子之间也好啦，夫妻之间也好，其实很多关系虽然是一个很亲近的关系但是实际上大家处起来的时候，这个关系是不是太好的当然也有很多是很好的关系只是说里面这个不太好的关系也占蛮大的一个比例。那这是我觉得我这样看起来出社会之后经历更多之后觉得很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呢想说从信仰的角度当然在社会上在整个这个心理学上可能有很多在谈关系这件事情的一些社会技巧也好一些这个心理学也好，但是今天想说从这个信仰的角度跟大家分享说，就信仰的观点，就一个基督徒怎么样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里面去处这个关系，那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那主要跟大家谈三点一个第一点是谈在关系中的一个沟通，然后在第二点谈在关系中的一个认错，第三个是在关系中的一个平衡。好，那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看这个以弗所书4:3。所以在谈关系之前呢，小弟想要先从信仰的角度出发，就是其实这个 神呢，好，从圣经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神是非常非常看重关系的，有各样的关系。从圣经里面的很多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四章三节，这里讲了一个很大的原则。四章三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起，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阿们。好，这里谈到一个合一的关系，那也是一个和平的关系啊。这里是讲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所以其实在这个经节里面，我们这是一个比较概括性的描述，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神要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竭力去保守这个合一的心啊，这个合一的心也是一种关系啦哈。那其实圣经里面还提到很多，譬如说讲到从夫妻啊，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九节谈到夫妻的关系，去了解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所以神为什么希望我们可以处一个好的关系？因为在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去感受到这个信仰上的造就。当这个夫妻丈夫知道怎么爱妻子的时候，就知道基督是怎么样爱教会，甚至愿意为教会来舍命。那妻子顺服丈夫，在这个关系里面呢，也在属灵上呢，让我们体会到说教会是怎么样顺服基督。所以这个关系其实对我们的信仰，从信仰的角度而言，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啦。所以这个是小弟在开头的时候想要谈，为什么说从信仰的角度，从圣经的这个观点来看，其实神是很看重关系的。那下面我在这三点里面分别会举一些例子，然后对应一些我认为在关系里面在这些例子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的观点，那再看回应到信仰上，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例子里面做一些省思哈。那第一个小弟谈的是这个关系中的沟通，那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这个沟通小弟想到的就是大卫跟约拿丹的例子。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小弟今天举的这几个例子，其实我们都相对熟悉，都是圣经里面的比较我们常常听到的故事。撒母耳记上二十章，所以在这个故事细节的描述上面，我们可能会稍微省略一下。那我们更多的来分享，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从信仰的角度可以看到怎么样去处关系。撒母耳记上二十章，其实这一整章是在谈到大卫对约拿丹说，这个扫罗要寻索他的命。那其实扫罗要寻索他的命，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好，所以其实在十九章开始呢，扫罗就有一次想要杀大卫，但是后来呢，约拿丹在扫罗面前替大卫讲话，所以扫罗呢就觉得自己错了，又把大卫找回来。好，那后来这个有邪灵临到扫罗身上，他又想要杀大卫。这个时候呢，约拿丹从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大卫就逃跑了。好，然后他逃跑，他去找谁呢？他去找约拿丹。他去找约拿丹呢，是对他说什么？其实大卫跟约拿丹在他们在前面的章节就提到，他们的情感是一见如故。前面就描述约拿丹看到大卫就爱他，爱惜他的性命如同爱惜自己的性命。所以他们在这段关系就是一个这个朋友的关系，情同手足的一个关系，但是却发生一个这么大的矛盾。所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发生了一些问题。那这个问题一发生，这个问题呢还不是小事，是关乎生死的问题。一发生之后，大卫就很生气的去找约拿丹，说我对你做了什么呢？我在你父亲面前犯了什么罪？他竟寻索我的性命。好，第一节就这样子讲到。好，第二节约拿丹就开始辩驳，说这个断然不是啊，你必不至于死。我父做的事不论大小，没有不叫我知道，独有这事隐瞒我，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第一点，我举他们的例子，其实从结论倒过来看，小弟想要讲的是说，当一对情同手足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的关系， 他们到最后怎么样继续把这个关系延续下去，即使是在过程里面他们竟然是遇到这种攸关生死的事情。大卫有好几次要被他好朋友的爸爸杀死了。好，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如果你去了你的，如果你跟你一个朋友很好，那他的爸爸呢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好，扫罗是个国王，那你在他爸爸下的公司工作，但是这个朋友的爸爸呢成天呢在后面想要这个扯你的后腿，好，想要就是小动作很多，那你怎么跟这个朋友继续相处下去呢？好，我们可以想象，在现实生活或是在真的在公司里面，这样的一段友情或这样的关系，其实很难维持下去的。好，可能很久很快这个关系就不见了。那二十章这里，我觉得大卫跟扫罗，大卫跟约拿丹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是因为他们在这段关系里面有很充足的沟通。好，所以这里大卫跟约拿丹就起了一个誓，说好，他要回去看看他父亲是不是真的要杀大卫。如果是，约拿丹向大卫起誓，绝对会告诉你，我绝对要告诉你，我是爱惜你的性命如同爱惜我自己。所以我们看十七节，十七节在十一节这里开始一直到十六节，就是约拿丹跟大卫说他要怎么做，他要去了解他父亲是不是有意要害他，如果有意，他绝对会保护大卫的性命。十七节这里讲到，约拿丹因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使他再起誓。然后后面呢这个就是他们用的方法方法我这边就不赘述了。基本上就是大卫不出席，第一天的时候扫罗还想怎么可能偶然不解，然后第二天还不出现，后来这个扫罗就生气了。扫罗就这个三十节这里，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个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的肉以致你母亲肉体蒙羞。耶西的儿子若活在世间，你和你的国必定必站立不住。好，那下面就省略。好，那三十五节后面他又继续描述他们怎么借由这个童子告诉大卫说，我父亲真的要杀你。我们来可以来看这个四十一节这里。好，四十一节这里，童子一去，大卫就从磐石的南边出来，伏伏在地拜了三拜，两人亲嘴，彼此哭泣，大卫哭得更促。好，然后后面他就叫他起誓。好，这是一个他们离别很感人的一幕。那小弟在想，在整个过程里面，究竟他们怎么样有办法维持这样一段关系？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大卫去做一个情绪的表达。所以在一个关系里面，如果你有一些情绪，你有一些质疑也好，大卫当时候从二十章第一节可以看，大卫是质疑约拿丹的。大卫甚至觉得，你是不是跟你爸爸一样，觉得我威胁到你们的王位，所以你也想把我杀了。那在这一段关系里面，约拿丹甚至承担了，他一方面是这个亲情的关系，二方面是友情的关系，所以对约拿丹来说也是很不容易的。那他怎么样在扫罗这么明确的表达说他要杀大卫的时候，约拿丹还可以去告诉他的父亲说，大卫到底对你做了什么？他所以约拿丹也好，在大卫也好，在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他们是去做一个情绪的表达，去做一个沟通。那很多关系之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处得很好，小弟认为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在沟通上出了一些问题。好，当我们在一段关系里面，我们可能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同事也好，我们有一些误会的时候，我们宁可选择自我去做一个解读，而不是去做一个沟通。那很大的原因呢，其实大部分是我们没有沟通的能力还有意愿。好，所以其实大卫给我们很好一个示范，从圣经里面的例子可以看到，即使大卫在跟神沟通，大卫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当他们迎着约柜进城的时候大卫是这个跳舞，然后甚至 后来从这个描述里面是说，他是脱了衣服跳舞，他是一个很真性情。那当他犯罪之后，他得罪神了，他也是在神面前痛悔，这也是他跟神的一种沟通。那但是他并不过度的沉溺在某一个情绪里面，所以像他结束了他对神的忏悔，这个当时候这个他生的这个儿子过世了之后，他就不再继续的进食，就起来沐浴。所以小弟认为这个是我们可以从大卫的身上，从约拿单这个例子我们去学习的。那其实这件事情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可以来看多么不容易。他们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我们可能看到这里觉得结束了，这个约拿单就是一个这个仁至义尽的人，他父亲要杀他，他告诉他，其实不然，他们在20章里面起的是说，大卫说以后约拿单知道耶和华要立大卫为王，所以他告诉他以后你当王的时候，你要恩待我的后代。这个关系我们可以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看到。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下第9章。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其实一直延续到大卫约拿单跟扫罗都战死之后，这段关系还持续着。好，撒母耳记下第9章，我们从第1节这边来看，这里是当大卫当了王之后，大卫遇到了一个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第9章第1节，大卫问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2节，扫罗家有一个仆人名叫洗巴，有人叫他来见大卫，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3节，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恩慈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一个约拿单，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然后我们可以跳过来第7节第6节，这里6节，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 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好，8节，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阿们。所以大卫是没有忘记当时候他跟约拿单的这段关系，还有他所起的事，一直到这里他们逃亡的时候有一个人摔下来瘸腿了，就是米非波设。好，那大卫一样恩待这个人，因为前一段关系的缘故，所以大卫呢把扫罗所有的田地，我们可以想象王所有的田地是多么多，大卫一点不爱惜这些，就赐给他，仍然归给他，然后告诉他，你每天都可以来跟我同席吃饭。所以这段关系可以这样维持，我觉得沟通是一个在这个关系里面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其实小弟觉得，当然沟通除了刚刚我们看到的，除了是讲之外，有很大的程度也是一个倾听啦。在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可以有这么坚定不移的友情，其实很大程度也是建立在这个信任上面。他们除了有沟通有来有往之外，他们在他们的关系上面建立了一个这个信任的关系。所以很多关系之所以没有办法处得很好，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少了一些沟通，那我们没有真的去讲出我们的一个感受，那这一点就很容易让这个关系是一个不健康的关系。那像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譬如说这个小弟最近在公司上面就觉得以前跟一个同事很好，那后来呢最近因为这个工作分配的关系呢，你就是觉得说好像他做的这个特别少，那老板呢也对他比较好，所以这个东西呢可能让你心里很不舒服，让你心里很，那这个同事可能就坐在你后面，坐在你旁边，但是你们本来可能很好，但是因为这一点点事情在关系中就好像处得不好，或者是你心里有一些疙瘩。那很多这个沟通呢都是单方面的感受， 所以当你没有去讲的时候，当你没有去找他聊天的时候，这一个疙瘩就一直在。所以愿意开口沟通，我觉得这是在关系里面最基本的，然后我们最可以做的事情啊。那从信仰的角度，我们怎么去思考这个沟通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需要一个沟通，也是需要一个表达啊。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跟神倾诉我们的想法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在祷告的里面会不会放很多个人的表达啊，个人情感的，不管是对信仰上、对生活上，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沟通啊，我相信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信仰跟神的一个沟通。好，所以我们也不需要压抑很多我们自己的感受。就像我觉得约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约拿传完警告之后，他心里有很多这个不满的地方、不理解的地方，他就向神来这个表达。虽然他的这个过程可能是我们常常拿来当一个负面教材，因为他比较情绪化，他向神说他就是发怒到死都合理。但是如果对于一个这样个性的人，他没有这样一个表达，其实在这段关系里面是很压抑的。所以很多人在信仰上最后没有找到答案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没有一个出口让他找到答案。他可能在聚会当中，他可能在团契当中，他没有一个足够的这个场景让他去表达，诶，他为什么觉得他好像哪里觉得这个感受不到神啊，哪里觉得神怎么不公平。所以如果我们在信仰上有这样的情绪，有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有时候可能是在我们经历了一些人生的不顺遂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情绪，那在跟神的这个信仰的关系里面，或者在跟弟兄姐妹这样的关系里面，其实我们也要学习去做一个表达。当我们愿意讲的时候我们才会做到一个这个良好的沟通。那另外呢，就是聆听的部分，就像这个我们听道理，我们唱赞美诗，或是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信仰上有什么领受，我们去听听，哎，神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当约拿发怒的时候，神其实也用另外一个方式告诉他，除了用讲的之外，神更好的例子是给他一棵蓖麻树，然后一夜之间长起来，又一夜之间死掉了。所以这就像是我们生活会遇到的小事情，有时候我们可能对生活很不满，但是突然我们听到了一个同事的亲戚在很短的时间可能车祸，然后这个离开了或是其他的事情也好，让我们会去思考，哎，原来我今天神还留着我的性命，原来我还有一口气，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这也是可能是神希望我透过生活的遭遇让我们有所领受的。那当在信仰上我们跟神是有这样子的一来一往，在信仰的想法上，在信仰的感动上，那我相信这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信仰上我们的关系就是跟神的关系，跟弟兄姐妹的关系。然后第二点我想谈的，在关系中常常会处不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关于认错这件事情关于说我错了，或是道歉。那在我们这个华人的社会里面，这件事情好像又显得更不容易尤其我们很重伦理，我们很重长幼，所以当哥哥做错事情的时候，哥哥好像没有那个面子拉下来去跟弟弟妹妹说，对不起，我错了，虽然我虚长你五六岁，虽然我多念了你一点书，但是我有情绪，我不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当父母不小心说了一些话得罪晚辈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是为人父母，所以在这个面子上我们好像也很难这个拉下脸来去道歉，去认错。那所以其实小弟觉得说这个认错这件事情有时候其实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说这个 有时候认错不是对或错，好，有时候你去道歉也不关乎事情的对或错，而是关乎你愿意去修复这段关系啊。当你把这段关系看得比对错更重要的时候，其实你可能就有这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事情啊。那在圣经里面呢，有一个我们也都很熟悉的例子啊，他在他的错误里面，他也去做一个认错。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路加福音十五章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浪子的比喻。当然在这个浪子比喻里面，他跟父亲还是一个比较上对下的关系，所以可能对他来说要做到这样还不是那么难，但是其实也不容易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五章我们对浪子比喻都很熟悉，所以小弟就不赘述，那我只提两个很重点的地方，就是他认错的地方。其实这个浪子呢，他有这样的醒悟哦，然后除了有这样的醒悟之外，他有一个认错的动作。我们看十七节，十五章看十七节。十七节说，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十八节这里他连续两次认错，第一次在十八节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好，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这是他第一次的认错，他有这样的想法。好，有时候我们常常有想法啊，我做错了啊，我讲这个话，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或是我不应该在关系里面因为这个情绪，所以我去讲这样的话。那我们有这个想法，但这个浪子呢，他更可取或更值得我们学习是什么？是他除了这样想之外，他去做了。所以我们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这里就是他到了他父亲那里，这个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好，他真的把这句话讲出来了。其实这个对很多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在二十节这里地方。其实二十节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父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观察已经原谅他了。二十节说，他往父亲那里去，相离甚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所以其实他的爸爸某种程度上，他到这里他大概可以知道爸爸原谅他了。好，我们常常在关系里面做的事情就是少最后那一步哦，可能有时候夫妻吵架啦，或者是这个家人间有别扭，那当然我们有各种这个解除冷战的方法啊，譬如说男生嘛，就说不出对不起，就是这样倒一杯茶给你，来啦，你有还是说问你啊，你有吃饱不？啊，你请我休不？好，可能在冷战的关系里面，就这样一句话就是一个示好的这个动作嘛，哈。但是如果可以呢，或是如果我们可以向这个浪子来学习，更多的是要做到你把你这个你觉得对不起 ，I'm sorry， 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讲出来？那这样在这个关系里面呢，其实可能前面他是觉得他被伤害了，但是当你讲出这样的话，当你认错的时候，这个对你们的关系是很有帮助的。那这个其实从很多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譬如说社会上有很多新闻是酒驾，是凶杀案，那你说家属呢就要一个道歉，那你说道歉了呢，人是不是就可以活过来呢？或伤害是不是就可以被弥补？其实也不是。但是你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些人他们花了五年十年的这个心血一直去做上诉的动作，要的就是一个道歉。好，甚至其实像从历史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慰安妇啊，犹太人大屠杀种种的事件，其实人要去认错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好，所以德国人后来他们对于这个纳粹的屠杀，他们认错了，在柏林盖了一座这个犹太人的纪念馆小弟也有机会去那里旅游的时候去参观，那个时候你可以才可以知道，为什么人做了这么凶残的事情，但是却要经过这么久的时间才愿意认错所以这个东西呢，在关系中确实是有很大的杀伤力那 愿意认错是修复关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好，道歉可以挽救关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不道歉呢其实是足以毁了关系。好，所以有时候呢可能一次两次呢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样的突破，那一而再再而三的累积呢，其实对我们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那我相信就浪子的故事而言，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个爸爸对儿子呢，其实他重这个关系是大于重对错的。他觉得我儿子愿意回来，即使他这个散尽家产那也没关系嘛，即使他曾经在外面这个受苦受冻那也没关系，他只要愿意回到我身边，我们这一段关系可以得到修补。这就是一个对爸爸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宝贵珍贵的事情啊。那所以小弟觉得这是一件需要学习的事情。那尤其是对，其实对每个人都很难啊，但是对弟兄呢特别难。这个小弟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小弟不是姐妹，所以我也不知道姐妹会不会道歉也很难。但是小弟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在婚礼的时候呢，这个简传道呢是帮小弟证道的，那他就讲一句话就是这个让小弟印象很深刻，也一直放在心里。简传道就很简洁有力的说，错了就要道歉，对的也可以道歉。好，那这一句话就是大概是这个传道正道里面我觉得这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句话。那其实在关系里面就是讲到说，有时候这个关系的修复或关系的维持是胜过对错的所以我们才会讲在家里是讲这个情理法所以很多事情呢或许是情大于理大于法。那其实在人跟人的相处很多事上也是这样，不只是在亲子的关系里面很多关系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状况啦。那从信仰上的角度呢，小弟想要谈说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也谈到很多认错的例子啦认错的例子。那其中有一个最明显的就是在马太福音这边，我们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5:23-24，这里是谈到说当你要去献祭的时候，你若想起跟弟兄呢有什么这个过节啦有什么怀怨，那你就应该去跟他和好。24，马太福音5:23这里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其实在整个修复关系里面圣经里面提到了除了是对神之外对神当然我们可以很直觉想到是悔改，这是一个可能如果把浪子的爸爸比喻成神把浪子比喻成我们可能做了很多错事，我们绕了一大圈回到主耶稣面前，这是一种悔改，一种更新但是在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在人与人的关系，圣经一样是同样的重视所以当我们跟弟兄姐妹有什么这里讲叫做怀怨怀怨就是说有什么这个冲突有什么关系不和睦的地方不管是谁对谁错在这里主耶稣讲的就是说，你要先把礼物放着，先去跟他和好然后再来献祭。所以其实在这整个关系我们可以看到神很强调人跟人处的这个关系当我们像法利赛人这样子可能没有真的在一个关系里面处得很好，但是却光要献这些礼物哥哥就讲了一些好话我们会服侍你你不要害我们19，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神的意思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21后面这里，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 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对比，这可能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关系里面的状况，就是一方呢、哦、是很害怕的，另一方其实不这么想的、哦、但是他们处在一个这个权力的不平等里面，但又没有找到平衡点、哦、其实小弟觉得有一方强势有一方弱势，大家有不一样的个性，或者是有时候因为职务的关系，爸爸本身可能就带有一个权威的感觉，妈妈也有一个权威感，这个无所谓，但是要怎么样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最重要的。在信仰上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找到这个平衡点，所以我们在信仰上跟神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好，那这个十字架的关系是不健康的，就是可能我们没有真的了解说，诶，我们想做的是什么？譬如说，可能在这个接圣工的事情上，有可能我们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点，我们做太多做太少哦，然后导致我们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受到影响的。所以小弟想讲的第三点是说，在关系里面怎么找到一个平衡？那其实这样的平衡呢，是需要智慧啊、哦，是需要智慧的。那所以对约瑟而言。约瑟跟他的哥哥也是在最后的时候他们才把这样的关系给处好。或许在雅各还在世的时候，约瑟的哥哥活得胆战心惊，觉得他们好像是被约瑟给收留的，或是约瑟随时只要爸爸一过世就要害他们。但是在这样的这个关系里面，他们可能缺少了像我们刚第一点谈到的沟通去把自己的想法给讲出来。所以今天我想从信仰的观点呢，小弟想跟大家谈怎么样去处关系。那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想我们应该有更大的一个爱人的能力也好，或认错的能力也好，或者是被爱的能力。所以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那很多时候在一个关系里面要处得好，都是要付出一些努力或者是一些代价。当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的自尊放下来，当我们不愿意去花一点时间努力的去讲自己的感受那可能这个关系就不断的累积。所以最后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3:11，这里小弟找到了这个经节做一个总结。哥林多后书13:11是这个保罗写信给他们最后讲的一段话。好，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13:11。11这里说，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要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阿们。要做完全人就是要付出，要努力。好，不是我们每个人不是生来是完全，但是我们要去做完全人，我们要去沟通，在关系里面要沟通，要认错，要去找那个平衡点，然后要受安慰，然后最后就同心合意的可以彼此和睦，那神就与我们同在。那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对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关系里面都有一些帮助。